中国外长王毅在5月26日飞抵所罗门群岛，从5月26日至6月4日10日之内接连访问8国。王毅在5月30日在斐济和太平洋岛国共同召开外长会议。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稍早传出中国有意在和10个太平洋岛国签署涵盖警务、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协议，并未成局。澳大利亚刚刚就任的外长王英贤5月26日前往斐济访问，强调澳大利亚将会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之下和太平洋岛国展开密切合作。总理阿尔巴尼斯亦都将会很快访问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尔巴尼斯和王英贤还将会出席7月中旬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这次是澳大利亚新政府为平衡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影响作出的最新外交努力。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主席、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从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订安全协议的消息被披露以来，就能够预料到中国会试图和其他南太平洋岛国亦都签订协议，不过工党政府亦都向来有自己的经营的模式。
我的观察是，我觉得工党政府在南太跟甚至在东南亚 的关系上，它会比之前 Scott Morrison 政府来的更积极。我个人认为之前的外交部长其实对于外交这一块他没有太多的着力。
张耀宗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之前的莫里森政府的外交部长对于南太平洋甚至是东南亚的外交并未着力，工党在这些区域的经营方面会比莫里森政府更加积极。他们相信工党在对于南太平洋国的岛国的援助会有所增加，而且已经创建一个新的大使专门负责印太地区的事务，某种程度上面已经呈现出工党和前执政党的差异。工党政府在选前就承诺将会组建一个太平洋防卫学院，深化和太平洋10多个岛国的军事合作，并将会分4年拨款5亿2500万澳币援助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在文化外交方面，工党还宣布将会创建新职位第一民族大使，以深化澳大利亚和包含南岛民族的各国原住民社群文化交流，以社会对社会方式令到外交关系向下扎根。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亦都认为，工党政府将会比前政府更加寻求强化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两个地区的关系，因为工党向来具有亲亚洲的外交传统。
王英贤列举的几项改变之中，开宗明义提到的头一项就是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代表着西方选民开明精神的神主牌，也是西方国家在从事太平洋岛国外交时重中之重的投名状。
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话，王英贤列举的几项改变之中，开宗明义提到的头一项就是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代表着西方选民开明精神的神主牌，亦都是西方国家从事太平洋岛国外交的时候重中之重的投名状。不过由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有着很多并不乐意在美中关系之间选边站，亦都不乐意在这个澳中关系冰点之际在澳中关系之间选边站，为了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结交，工党政府在和中国互动的时候自然会将外交辞令温和化，好比这些夹在中间的国家保留两面逢源的空间。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在5月21日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表示，在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问题上面会和莫里森政府完全一致，但是新外长王英贤曾经在去年5月公开表示，莫里森政府根本并不清楚中澳关系的复杂性，但是就为了谋求国内的政治利益而频繁制造危言耸听的言论来到危害中澳关系。前澳大利亚总理内阁副部长安德鲁塞奥凡诺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工党政府会延续联美制中的政策。
Because it's only three countries, to make it into a worthwhile agreement, it needs to be expanded. Yeah, the Japan.
塞奥凡诺斯说， 國際環境已經改變了很多，所以工黨將會延續莫里森政府聯合美國盟友制衡中國的總體主旨。王英賢批評莫里森政府經常直接攻擊整個中國政府作為內政的籌碼，但是他對澳中關係並不了解，但是工黨政府不會大幅改變莫里森政府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面的立場，亦都將會致力於澳英美三方安全協議 AUKUS。 他相信澳大利亞希望擴大 AUKUS， 包括吸收四方安全對話區的日本和印度，並可能吸收印度尼西亞。阿爾巴尼斯在5月23日宣誓就任總理的時候發表政策重點演講的時候表示，將會加強與印度尼西亞的經貿合作，並且在海事安全等領域與雅加達建立聯繫。他承諾印度尼西亞是上任之後最先要訪問的國家之一。澳大利亞中華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員宋文迪表示，親美立場屬於澳大利亞兩黨的共識，因此工黨政府在中國政策的立場上面延續性將會多過於改變。
在軍事上， AUKUS 建軍的剛需是保持未來澳洲親美路線延續的重要誘因。 AUKUS 協議涉及澳洲單方廢棄與法國的柴油潛艇合作協議，转而向英美两国寻求技术转移核能潜艇技术与澳洲。
宋文迪说， AUKUS 是保持未来澳大利亚亲美路线延续的重要的诱因。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了与法国的柴油潜艇合作的协议，转而与英美合作，这个工程最快亦都要在2040年前后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在这个之前，澳大利亚在战略上必然与美国同行。AUKUS 潜艇计划的时程长，已经投注成本高，如果因为外交失策而再次搞坏了这个建军的计划，这样任何政党的澳大利亚总理都必将难以为继，况且是屡屡被批评在国防问题上面过于软弱的工党政府。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3日在东京跨峰会之前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假如台海发生战事，美国愿意军事保卫台湾，引起美国盟友对于战略清晰的讨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年在去年11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演讲的时候批评莫里森政府插手台湾事务，他说这种策略只有不负责任的政客才会使用。前澳大利亚总理内阁副部长安德鲁塞奥凡诺斯表示，在拜登关于美军保卫台湾的发言之后，白宫再度解释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改变，澳大利亚自然亦都不用改变对台的政策。
They would have to ask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would want to get into a world war with China and stop China from taking military action.
塞奥凡诺斯说，白宫和拜登最初的发言保持距离，就足以产生疑问，就是美国会因为台湾而冒着一场世界大战的风险吗？他觉得所有国家都有所顾忌，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会被澳中关系恶化，希望扭转澳中经贸关系，所以不会故意提起台湾话题，但是澳大利亚亦都将会继续呼吁要中国人民享有民主和人权，当然亦都将会支持台湾表达这些的价值观。在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之中，以气候变迁等为选举政策的独立参选人异军突起，促成了这次的政党轮替。分析人士认为，工党必须和独立当选人以及同样关注气候变迁的澳大利亚第三势力绿党磨合，有可能为了在气候变迁上面和中国合作而牺牲台湾议题。
In my view, the Green Party is divided between the love of peace and its desire to expose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of the government.
蔡奥凡诺斯说，独党在热爱和平与揭露中国侵犯人权的愿望，这样并不和谐议题上面的存在住分歧，但是拥有高度人权的台湾代表住进步与和谐，亦都是绿党和独立当选人很重视的精神。他并不认为澳大利亚会在和中国的气候变迁的谈判上以任何的方式牺牲台湾，因为这些和澳大利亚的立国精神相关，而工党政府在有几大程度上面能够明显地减少碳排，这些才是独立当选人和绿党重视的问题。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表示，展望未来的印太区域的格局，澳大利亚对台湾有同病相怜之亲切感， 中方同为亚太区域内排名前列的民主社会，近年亦都同样面临着中国经济的制裁。
就情感面而言，澳洲选民不分党派都对台湾抱持有好感，支持台湾成为澳洲人在投射自己的民主价值以及面对中国经贸制裁时展示澳洲人骨气的一种方式。
他说澳大利人普遍对台湾抱持好感，以支持台湾成为澳大利亚人投射自身民主价值以及面对中国经贸制裁下的骨气，这种民意跨越党派，工党政府执政亦都不会改变。而作为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在象征性表态的时候亦都会讲求成本控管，例如支持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乃至于透过 QUAD 等多边平台共同支援台湾，能见度高，实际成本在多边分摊之下亦都相对低。这些好划算的买卖，工党政府理当会延续。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主任、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指出，澳大利亚议会去年召开一系列公开听证会，讨论扩大 CPTPP 会员，其中被点名频率最高的就是台湾，两党议员都有支持，所以支持台湾的立场不会改变，但是表现方式会比较低调。
其实不管在工党政府或在自由党政府，其实澳台两边的关系其实 都一直是有互动的，只是在台面上他愿不愿意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谈。那在 Scott Morrison 的政府下面，我们看到是比较多台湾的声音出来。
张耀宗说，其实无论哪一党执政，过去澳台一直维持住相当程度的互动，只是在台面上不愿意拿出来谈。莫里森政府时代有比较多台湾的声音出来，他认为实际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工党政府对台湾的支持可能不会好像莫里森政府这样台面化，比较不会以台湾作为话题，用刺激中国的方式来到激发民众反中的心态，但是实际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张耀宗又表示，很多年轻的澳大利亚政治家对于台湾非常陌生，才是未来澳台关系更大的问题。
目前其实澳洲的新一辈的政治人物其实对台湾议题都不是那么的了解。我们简单，你像我这次办电影节的活动，就很多人跟我们讲说他完全不了解台湾有这些东西啊。包含你看到绿党他们在谈的那些东西，他们其实对台湾的议题非常不了解。你刚看到绿党就甚至讲说中国台湾关系是内政关系。
张耀宗说，包含绿党在内新一辈的澳大利亚政治家对台湾议题都不甚了解，例如五月份在他所举办的台湾电影节活动之中，就有很多人说根本并不知道台湾有这些议题，甚至有绿党人士认为中国和台湾的问题是内政问题，所以台湾政府有迫切需要推动有关台湾的教育、文化、研究等的议题，令到澳大利亚政府和民众更加了解台湾，建立深层的连结，才不会因为执政者的倾向而有所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